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216回。
三交会张静，蝴蝶夫人张静很稳重的就站到这儿了。这张静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站这儿。三位，今天呢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绝对不想要你们的命。不管怎么样，过门是客，我拿你们也当客人。如果你们现在走呢，这事儿就告一段落，就这么着了。如果你们不走，那要誓死一战，我奉陪。
可别说没用的话了，我跟你说了，他们啥花儿懂什么啊？这啥人，他不是好人，就拿下就完了。说那么多没用了，个啥呀？姐，我真生气了。不，叫错了啊！你是我弟妹，我是你老公大哥，我们是把兄弟。
大伙现在都笑出声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往上贴往上护卫，这个宇文进那宇文进，你是这一套真行啊，江湖上这一套没人不服你，你是吉利腿眼力劲儿，初一十五你吃包馅儿，哎，你了不得，哎，这一套可真难料。那好吧，既然我大伯哥说了，那也许我就不给你们机会了。还是这句话，这是我的地盘，现在你们走还算是赶趟，如果不走，我张静可别说对不起你们。三个人呢，江湖三交啊，这个时候有一点骑虎难下，确实是跟这乐儿姑娘关系特别的好，不是一般。那谁没有仨俩的好朋友呢？在社会上都会有的。那谁让姐妹之间好呢？妹妹请我们来就是帮打这一架，这一架打不好了，那算我们没能耐。明知山有虎，也得偏往虎山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只好一战，三个人唰站好了，是不容分说的往里进招。而单看这位蝴蝶夫人，把自己的功夫亮开了，很杂的功夫。她丈夫把轮椅特意支起来点，那后边不还有仨徒弟吗？那三个徒弟不吱声不说话，但这仨徒弟全了不得，谁也不知道这仨徒弟有多的能耐。一个叫飞天红雨彩月，一个叫火龙神女彩虹，那个叫补天女娲彩凤。这三个徒弟就把师公啊这个身体就给往起周了周，也是师爹呀，怎么叫都行，从女的那边论，你女的的徒弟吗，你就得这么论。那么这位聂斌坐起来只为是看自己的妻子比武，他看干嘛？他在指点迷津啊。那一会儿打的高潮的时候，他就告诉自己媳妇哪拳怎么下，哪一掌怎么下，只要他说出来基本上是赢了，那就是没跑。你看呢，真是一个人一套路子。现在呢，宇文进说话，诸位瞧瞧我这把兄弟，我干弟弟，他这是给呀萧鹏听的。我这把兄弟我干弟弟，聂斌已经坐起来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他来干战场上的比武。再看战场上的比武到底是比成什么样，他是化解迷津之人。老天是有眼睛的，关上一扇门，开开一扇窗。他说这真是对啊，有理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老天让他残疾了，但给他一个好脑子，这脑袋好，记性好，示范比过的武术他是过目不忘，都能记在脑海当中。然后回去他总结哪门哪派哪是弱点，基本上你那一身拳就知道你是神派的，或者是你不这派的，你也有这派的痕迹。那么你的弱点在哪儿，他会整理出来，迅速在脑海里整理出来一个套戏，然后就看到你第30招第20招后头你哪块哪块要有一个漏步， 又有一漏洞，这个漏洞就赌你这漏洞就能赢了你。所以就是他跟这蝴蝶夫人张静两个人啊，这两个人没分开过，自打他残了以后就没分开过。就是这样，他指挥着他妻子是百战百胜，不管你是谁，但是可也没遇上太高的，都是中优水平的。真正太高的，不论是坏人太高的还是好人太高的，都没人来跟他们比。他们也不是得罪人那人，人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，就守在这蝴蝶铺这儿，也不往蝴蝶谷里去，跟蝴蝶谷里这些事儿别人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所以呢，人家稳稳当当的过了这么多年，那这么多年也经过很多风雨，十几年了，也经过很多的坎坷，遇见很多的强者，一一被夫妻二人给化解了，这事儿全部都解决了。而现在可得说是屹立在这儿不倒，长青之树，蝴蝶口长青之树，就得说是张静聂斌俩人呢、啊、这个配合这个默契。那张静在上的比武也不是瞎比的，他也尽量啊勾引着对方把自己的短牌亮出来，就哪儿是你的缺陷，我这一打，我这一喂你，你就急忙的躲哪块，我老公就能看明白。看明白之后他就告诉我第三招怎么打，第五招怎么打，只要他一说话我这儿就奔赢去了，他要不说话那是不赢，一说话正好是你的弊病之处，你的短处，你就怕这儿，比如你怕攻累，你老守累，哎，这就是你的短处，怎么样能把你的左臂调开，右掌推进，我老公会告诉我的。这会儿打上那叫江湖三娇，不光光是会撒娇，那也是武功了得，虽说他是邪教邪门盗采花的，可是这武功也是不矮，三个人始终也是没分开过，三个人呢上下翻飞，配合的倒是一个默契，就是说三个人的掌法你来我往的相得益彰，就跟呢是一起学出来的一个组合，这个组合就跟唱歌的组合似的，高低音呢、啊、各声部配合的非常好，和声部分也非常好，非常动人。就看三个女孩跟这个蝴蝶夫人在打，跟张静在打，恰好似一幅画一般，真的很美啊，真的很漂亮。仨女孩很漂亮，她是坏人是坏人，盗采花是盗采花，但你不能把人的漂亮和美丽抹杀了。说是坏人，坏人就得长得丑陋，谁说呢？谁说好人就得英雄形象啊？对不对啊？那长得很丑，他就是心好，心灵特别美，专门做好事，这样人太多了。说这人长得非常帅气，一看呢就让人招人喜欢，最坏的就是他，这也是没准的。而这三个人虽说是邪教之人，是这个魔羯一派的，但是所比这些武功也是不错，形象上也堪称第一，真是很好看，很漂亮，很养眼。大约打至这么几十个回合了，就这时候看活死人聂斌说话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叫打引子。哎，别人不知道的以为啊是他躺那儿太累了嗨腰一声，实际这是他跟他媳妇的一个暗号，打引子注意啦，我要告诉你开始过招了。花儿的右腿下盘第三步，咔咔咔咔，就这么快啊，咔，花儿就躺地下，腿就踢折了。那俩姑娘一愣，躲儿的后心，啪，这掌存到后心了。然后他就看蜜儿，蜜儿想跑，追紧蜜儿，二郎单山。二郎单山就是俩手搁在两肩上，啪，二郎单山就把这个蜜儿啊，这俩梭子骨打碎了，朵儿啊也就吐血了，仨人都输了，都躺这儿了。 再看蝴蝶夫人往这一站一收招，蝴蝶夫人这才说，三位，我现在允许你们走，也就是说乐儿家、乐婆，包括和尚宝珍，再加上疯人于毅，你们可以走。你们现在抬着这些人走，你们退离此地，就当没发生这事儿。那意思，你看着我的能耐了，你看着我的武功了，你知道我是谁了，行了，足矣，就别跟我这翻脸了，别跟我这来劲了。那能走吗？尤其是乐婆婆呀，乐婆婆都气死了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，这是我请来的，可是我女儿的好朋友啊，这急了，因为什么？输不起啊，家里死的人太多。这时候乐儿就把他妈拽住，娘娘你别上，不行，那个死丫头快闪开呀，我没有活路了。死丫头，你的爹爹让他们打死，你的姐姐让他们打死，现在你请来的朋友全伤了。这时候那和尚宝珍已经把这些人给拽回来了，三个人在旁边互相搀扶着往后撤下去了，人家不敢打了，这仨人走了。这仨人为什么让他走？倒不是说这蝴蝶夫人非要放他们一马，蝴蝶夫人这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呢？之前两口子商量了，这一战必须得放走几个，就是给蝴蝶谷带个信儿，我们来人了，这些年的恩恩怨怨一次性的了结。那就是说众群侠来了，我们借着众群侠这光要攻打蝴蝶谷了，那也让蝴蝶谷百蝶公主这柳倩你知道知道我们有多大能耐。柳倩是谁呢？咱再介绍一下这柳倩啊，这个柳倩是百蝶公主柳倩，她就是柳晴的姐姐，跟柳晴差一岁。柳晴又是谁呢？那就是说萧鹏下山那会儿啊，抓那个小蜜蜂，三抓两放小蜜蜂，那个柳倩是柳晴的姐姐，明白了吗？小蜜蜂叫柳晴，这百蝶公主叫柳倩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让他们告诉这些人退下去了，现在乐乐婆非要上不可，乐儿拽着他不让，挺尴尬。这时候就看着这个疯人于毅，瞅瞅和尚，那意思你上呗，和尚。和尚宝珍心想：你们想啥呢你？我上。这蝴蝶夫人这功夫往这一放，这么一亮就不得了了不得呀！我没事找事儿，我以卵击石。我拿着鸡蛋碰石头，你们家跟我有那过吗？为你们家死的都是冲人家闺女去的，好着你那个二姑娘乐儿，你搂着你睡着，打仗我上，我多大病啊？之前那成天老歪脖子的死，那该死，他不是老大的老铁好朋友吗？那你能不为人出力吗？现在你瞅我可不上，他不上就不上呗。这宝珍呢，他更缺德。老太太你不要着急了，你二姑爷于毅要跟这夫人一战，决胜负，报报仇。他把他给撅出去了。于毅说的好，说的好，鼓掌鼓掌。哎呀，念到此处停一停，估计下边有掌声，大家掌声鼓励。真有捧臭脚的，啪啪啪啪，后边直鼓掌。谁呀？后边那俩徒弟，武林神刀金涛，混天双枪身强，这俩人后头给师傅鼓掌。为什么鼓掌？他俩看着也乐了，心中想啊，这宝珍的宝珍你真逗，你把这个于毅给撅出来了，你让这于毅不上都不行了，不打都不成了，这于毅你倒多的美。疯人于毅看到这儿，这时候乐儿瞅他，那意思你能让咱妈上吗？咱妈这会儿可都疯了一样啊，你不上，那仨都打走，那是我朋友我找来的，为咱们家帮这么大忙，咱们家这些事儿，人家是朋友都上了，你是自己家人，你是乐家的二姑爷，你管你有没有媳妇，反正你对外说的我是你媳妇了，是不是啊？
那你现在不上行吗？你娶我，我是你媳妇儿，你对我负责任呢。我们家谈这么大事儿，就用眼睛瞅他一下，这瞅也不是好瞅，就弯他一眼，那意思，缺德的，该死的死鬼，怎么还不上啊？再不上我咬你，就这个意思，潜台词。这于毅很违心的，很不耐烦的往前走了几步，皱着眉。他为什么皱着眉？他感觉呀，这个蝴蝶夫人这武术挺奇妙的，尤其是那活死人聂宾，他怎么看这事看这么准，谁的漏洞他啪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呵，这了不得呀，回头我要真有漏洞，我让他看出来，我不也是如此结果吗？所以啊，他是胆突的往前走了几步。这个蝴蝶夫人张静，哎，疯人啊，啥什么呀，人话都不说了，说狗叫，你忘忘什么？你忘忘我什么时候忘忘了？我没忘。那你干什么呢？我在想事儿，我在想我怎么能对付他。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了。蝴蝶夫人，这个你知道我跟乐家的关系，我真的不想与你为敌作对，但是今天我必须得上，为我的岳母，为我的岳父，我岳父死到他们手，就死到那女孩米莉的手，我想杀米莉。如果呢，蝴蝶夫人你要给机会闪在一旁把米莉让出来，我跟她一战。忘情见米莉乐了，夫人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陪她比比。米莉心想，你能怎么着？哎，妹妹你别着急，妹妹你别，你是我干妹妹，你在出去之前你得问我，无论你是你跟谁打跟谁战，什么样的战争你必须得先问问我，不问我你这仗都不能打，你知不知道？哥，那行，我这回知道了。你这不是干什么呢？你这不出风头吗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出头的钱传着先乱呢？不，先烂什么？你让你给我气糊涂了，不知道啊？出头的传着先烂，对不对？枪打出头鸟，知不知道？你看人这什么地方，这是蝴蝶夫人的地盘，你得让这蝴蝶夫人充分的表现一下自己，显摆显摆。蝴蝶夫人气大了，我这叫显摆啊？瞅他一眼吧，我说错了，我不是说你要显摆，我就是说你的，也不是你的，我吧，弟妹啊，是这样，我没有准确的语言去描述这件事了，我觉得我对不起你，我这干妹妹这什么也不是，这么一地儿，你跟他忘情剑，忘什么情啊？你干什么剑呢？我看你这剑，我看你有点剑，这时候你不能上，蝴蝶夫人站得正勇，正要把敌人挡在外面。夫人您请继续，您请弟妹请，弟妹请。是这样啊，于毅啊，我听说过你，你也听说过我，这个我知道你是不情愿，我不管你跟这个乐儿姑娘是怎么立，她是你媳妇儿啊还是你们家小三啊，这事儿我都不管。你既然呢要加入这个战团，你来跟我比分上下论高低，这就证明你们之间有那个过。我刚才啊，实不相瞒啊，那三招我可给留机会了，我这机会给留的可不小，说白了，这个你在上我不一定给你留机会，因为你是男的，那些人是女孩，我也知道一个习武者练的他们那种程度不容易，再说我们之间的仇恨没有那么大，他们不犯死罪，在我手至少不犯，所以呢，我给他们留了一个生存的机会。可你，疯人，我早听说过你，你于毅在江湖上，就你的武术就够狠，而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，我跟你在一起比，我绝不会给你留机会。你听好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不会给你留机会的。然而，你要认为你跟乐儿姑娘有这个过码，你就往里上，你要认为没这个过码，我认为哈，你就跺脚一走也不失英雄本色，是啊，那你不是对手，你非得打，你非得往死了整个啥？就是像有些人办什么事儿的，你觉得你不行，你就别那样，
说我跟领导抗衡，你抗衡不了，你非得跟他抗衡啥？我抗上，抗上有好处啊，没用的事瞎做他干什么？就跟那赌博似的，明知道就得输，猛往上推，我就乐意推，你乐意推了，钱遭罪了，那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，是不是？有些事不是强求的，有些事也不能强求，强求了也不行。把这些话给于毅啊，也就说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于毅心想，我的想法我也不想上，我不想趟这趟浑水。说实话，哪个男人跟女人是真心呢？除了自己媳妇儿，在外他都想占点便宜啊，多占点便宜才好。男人嘛，是不是？男人他这个本性就是一个狗，你看那狗见了母狗之后都要反群，都要上，他想把他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，是不是？男人也是想一路潇洒，一路情，一路撒下小杂种。不，我怎么想这个呢？自个儿想骂自己，这句话气大。这是，但是呢，今天逼到这儿了，我要是不上呢还不好。我跟你说，于毅啊，乐儿，你难道对我真是假的？你玩玩算了吗？可以，于毅，你要那样，我也不会说啥。今天家里这事逼到这儿了，我看你犹犹豫豫的，我看你存有二心，就是不是一心一意上去为我们家这事儿伸张一个正义，鄙视这场武术。那么于毅，你可以断然离去，乐儿绝对不会说出第二句话。我只能说我两个眼睛一对都瞎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那就是两个眼睛一对都瞎了。我交朋友我没挑好朋友交，我也不想说你我之间别的话，你看着办吧。这叫将军啊，就这一将军，这疯人于毅是真的没办法了。哎，于毅心想，我怎么了？我疯人于毅自打出事那天我就没怕过死啊，我出了事我就开始往死了琢，我往死了打，没怕过任何人，没给任何人留下过机会，今天我怎么萎缩了呢？难道我老了不成啊？我不应该这样啊。所以这于毅这才往前进身形，他阴森森的一笑，把自己信心巩固回来了。蝴蝶夫人，我跟乐儿姑娘怎么好，我当初怎么答应她的这事儿，我不想再跟你重复。但就今天而言，乐儿是我媳妇儿，她请来三个好朋友都让你给拿下，这仨好朋友那么回去之后都是我们欠下的人情债，我们得欠人一辈子，得还人一辈子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打死你蝴蝶夫人，回去我能对人有个交代。这万般出在无奈，我只好要你的命。夫人既然这样，就看看我疯人疯犬疯狗，我要你这条人命。